好，弟兄姐妹早安。箴言二十八章，在这章里面，再一次的让我们看到，好多的内容，好多的对比，而这一章都是从对比的角度，来做一个的讲解，从第一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当中，我想我今天用一个比较跟一般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看这一章圣经，是我把它列在我的iPad 的这个排列当中，在网上看的时候会有更清楚。我用了两个不同的标志来记，就是一个红点提醒要避免恶人的这些种的行为跟他们的后果会是什么，然后一个是绿色的打勾，是代表义人当行的，而且是神有应许的，就是这样这个部分。所以我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就是从箴言看恶人的作为与后果，就是红点的部分，在如果是从我的这个排列出来的文字里面来看的时候，就当中这些恶人的恶行跟他的后果，我想在这里我们只是我要比较快速的这样子点出所有的这些点，然后我们再从正面的角度，然后我们再进到其中一个比较核心或者一个关键的一种的转化的层面来看。所以首先我们第一点看到箴言怎么看恶人的作为跟后果，那当中在这28节里面至少有24样事情是属于提醒的。那我想我们这样一看下来，我觉得我们自己就有一个很警觉的一个的提醒，就是好像从第一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就是恶人最终是没有办法面对公义审判的主的，所以恶人是无所遁形，而且是想要逃跑的。然后第二就看到邦国怎么样因有罪过，所以君王就不断的更换，所以你看哪里有罪哪里就有破坏，哪里有破坏哪里就有不断的一种的所谓的改变。所以原来当很多东西就是又变又变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根基没有办法站稳的时候，就是因为当中有一些破坏的东西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讲到穷人欺压平民，好像暴雨冲没粮食。那这个经文我们从和本圣经里头这样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穷人欺压穷人。那其实在当中我又有一些部分把它括弧，我把那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也加进去。那现代中文译本当然它只是一个把这个经文当中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部分把它传译出来，把它翻译出来，所以第三节可以说是暴君欺压平民就好像暴雨冲没粮食，就是原来在形容的是跟上文有一个对应的，就是暴君嘛，暴君就是一个没有正义没有真理的这样子的一个的行为的暴君，那就带来结果当然都是不好的。第四是违背律法的，委屈立法的，当然也是不好的。第五是坏人不明白公义不明白公义，但也是不好的。那跳到第八节的时候，那边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贫穷者继续的。OK， 这句话也从现代中文译本会更容易理解。什么叫做以厚利加增财物，就是很厚的利息来让自己的财物越来越多。 OK， 所以这句话原来就是指放高利贷，就是以高利贷来剥削他人而致富的，他的财富最终是落在那些体恤贫寒者的手中。意思是说今天如果我们不是行在神的法则公义的里面，那最终你以为你得到其实到头来全部都失去，就是这就是从永恒的眼光 或者从长远的眼光。可是今天世人常常从就是短浅的眼光，我眼前有什么好处，我当下有什么利益，那大家只看眼前，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恶人的一个后果跟结局。 OK， 这样一路看下来，当然很多，第九节不听律法，第十节诱惑正直人走自己恶道的，那这些中最终都会自食其果啊，这都是恶人的恶行跟恶人的后果。第十一节也说，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但是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看透，所以蒙蔽。有时候人会陷入一种的我以为自以为是的一个蒙蔽的里头。十四节的下半段说到，心里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就是刚硬是有时候就是不肯听，结果很刚硬，当然就会在祸患里面。很常人就是因为相反过来肯听，其实就有很多改变的机会，不肯听刚硬，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常常是人很难搞的地方。十五节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所以这是讲到也是讲到恶人这种的暴虐哦，其实是也是一个剥削世人。十六节，无知的君多行暴力。 OK， 这是显出人的无知。十七节，背负流人血之罪的必往坑里奔跑，谁也不能拦阻他，就是滥杀无辜。 OK， 杀害无辜的这些，那今天当然在现实的社会当中比较不是真的是这样杀人哦，但是今天杀人的武器是不同的，今天杀人是可以是不见血的啊，是另外一种的。可是这一切在神看来，原来最终都是要自食其果的。那十八节行事弯曲的会跌倒。十九节，追随虚浮的必受穷乏，就是这也是都是对恶人的提醒。二十节，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Okay. 二十一节，看人的情面哪为不好哦，因为一块饼而忘法也为不好，就是这是一种贿赂的形式的。二十二节，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的身。Okay. 然后这些都是跟恶人的行为财务有关的。二十四节偷窃父母的。二十五节心中贪婪的。还有二十六节心中自恃的。那二十七节二十八节就是遮住自己那个怜悯的心的。OK， 这些都是恶行。所以箴言提出很多有关恶人跟恶人的后果。OK，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个提醒自己的警觉。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从正面来看义人的应许。那神给义人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站在义人的位置，那我们就知道神必有应许。而且神的应许他所应许的他都必要成就。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一年所看到的神要给我们的。所以从当中有十四个地方特别提到有关神给义人的祝福跟应许。第一就是第一节，义人必胆壮像狮子哦，因为行在公义当中就见得光就可以没有惧怕。我想特别是在一个公义的社会新加坡可以算是一个公益的社会。当然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的治安越稳定，一个法治越讲求公平的法治的时候，当然它就相对的我们只要是在公益的里面，我们就越是可以行在光明当中。所以常常会听到一些人的一些的理解，就是在很多地方你夜晚出门啊，不可以太夜啦，或者不可以单独出门啦。但是 我们就看到新加坡就是在这个部分啊，相对的还是属于 OK 的，是平安的哦，是可以即使是夜晚，即使单独一个人都不怕的。那我们就像我们去到临近有一些国家之类的，我们会看到那里的人，当我们在那里做客，他们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哦，你要小心哦，你出门你走路，即使走在街上，你都要留心你的包包啊，你就要懂得走对的路啊，因为有一些甚至一些电单车可以从你旁边擦身而过，就抢了你的皮包哦，就这样走的。那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当法治不够健全，或者是公平有欠缺的时候，其实人的这些的暴行就会越多。可是义人必胆壮像狮子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义人在一个公义的社会里头，我们就只要行得正，我们就知道这是可以不用惧怕。那么第二节那边所说的是这个对比，因为前面讲邦国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相反过来的，和本是用说因为聪明知识的人国必长存。那现代中文一本就把它翻译成很简单的四个字，国有贤君啊，国有贤君就是一个国有一个很公平公义英明的一个国王啊，这个国就必长存呀。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形容。当然对今天我们的社会来说，我们不是以一个国王的一个制度来治国，但是同样的原理，就是你会看到一个领导，如果这个是一个贤能的一个领导，那他所做的就能够长存。可是当一个国不是从这个角度做出发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国家的那个转换很大，就是当一个王在当权的时候是因为被选举而出来的，可是当一上台之后，开始所谓的支持率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掉到最后很多人都期待下一届的选举要推翻他，要选举另外一个。所以当另外一个上来之后，我们也看到他的那个所谓的支持率又在开始掉，然后就大家准备要选另外一个更好的。其实什么叫做更好，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如果不是回到真理的里头，其实人总以为下一个会更好，你发现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矛盾，因为没有碰的时候，没有更深的去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哇，这个人所说的很好啊，这个人的理念很好，那应该推选这个人。可是当这个人上台之后，就发现原来他也是不完全，有你看得顺眼的地方，也有你看不顺眼的地方。尤其当一做下去的时候，哎，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他那样做？结果发现，哎，这个不好，我们要推选下一个。那所以就看到当一个王不对的时候，其实他就会不断的更换。可是当一个国有贤君 ，OK， 那他的国就可以立得更久。所以我想，同样的，在一个组织里面也好，一个社群里面也好，你发现做得好，当然他就有了一个好的根基，那他就好的果子，那他就好的延续。那如果不好，你会发现他很多的更换。所以这是正面看第二样事情，就是在第二节。第三样事情第五节那边出现的，寻求神者必明白事理。好，寻求神的就会明白事理。好，那六节那边讲的第四样，行为纯正的才是最终的得胜者。所以这个都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神给义人的应许。所以你要得到做最终的得胜者吗？行为纯正。那这句话如果我们一路追寻下去的话，什么才是最终的得胜者？你会发现即使来到启示录那边也告诉我们，是只有得胜的必将穿白衣，得胜的名字必不从生命册上把它涂抹。所以你发现原来在整个人世间都在进行一样事情，筛选恶人义人。我们从恶人转成义人，从义人要持守真理，持守行义，因为义人也可以 行不义。因为义人是因为信了耶稣我们作为义人了嘛。可是当我们来到教会之后，我们开始看到，哎呀，有很多人性的问题。人性的问题就对于我们来说是产生一个挑战。那到底这个人性的问题，看到人的软弱的时候，哎呀，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你也软弱我也软弱啊，你也有需要我也有需要啊，你是这样子我也要这样子，以就是就有样学样，当然这就形成陷入在恶的里头。可是当我们在教会里头，即使看到不完全的事情，可是我们看神，神喜悦这事吗？真理是这样说吗？很显然不是。那我要选择真理的部分，还是选择反正大家都这样做？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唯有当纯正，行为纯正，我用的一些字眼，有一些我就用了现代中文译本的字眼啊，因为那个字眼让我们更清楚啊，明白。虽然它不是原文里头的一个完整的意思，但是从一句话的里面，哎，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最终的制胜者。第六节、第五样、第十节，就纯洁的人终必得奖赏。OK， 这也是现代中文译本用的一个字眼，叫纯洁，纯洁的人。第十节在。这里说这是完全人嘛，第十节这边说是唯完全人必承受福分啊。但是这个完全人是什么呢？就是一颗纯洁的心。纯洁的心是愿意改变的，是愿意被调整的，是被真理洁净的。然后第十二节第六样，义人得志大有荣耀。十三节第七样，肯认罪悔改的必蒙连续。Okay， 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等一下我们会再把焦点放进这一节里头再来看。好，因为我先把这几样讲完。第八就是常存敬畏的才是有福，这是第十四节所说的。第九样，恨恶不义的必长久长治久安，就可以长久治理，有长久的安稳。所以这一章里头可以说也在讲这一个国家的，因为还记得之前我们看讲到所罗门的箴言，特别是西西家王所挑选出来的啊，就是后面的这些部分。所以你会看到当中特别有提到一个邦国，一个王啊，所以这里同样就讲到一个管理，一个的治理哦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只有就是恨恶不义而愿意行在公义的，这就能够长久的得到安稳。那第十八节，正直者才得救，行恶的当然就是会灭亡。第十九节，肯耕耘的必得饱足。OK， 这个是也提到我们所栽种的关乎到我们的收成。二十节，诚实人必多得祝福。OK， 二十三节，规劝别人的必受爱戴。OK， 这是也是看到我们今天生命在牧养的当中，我们会不断的会劝诫人，但是当然人肯不肯听，这个又是另一回事。劝诫是做牧羊者要做的，但是被牧羊者肯不肯听，这也就是看他能够多快的转化。OK， 所以这个是提出一个这样的原则。那二十七节第十四样，周济贫穷的必不缺乏。OK， 所以这是一个真理的法则，去帮助有需要的。就不至于缺乏。哇，你说我就是缺乏，所以我才没有去帮助嘛。可是真理常常刚好相反，就是你帮助了你就不缺乏。Okay， 这是一个真理给我们的一个的原则。好，那我们看了负面的，看了正面的，然后第三样，我们单单看一节经文作为一个信息的重点。那特别是看到第十三节，那为什么会特别看十三节？因为我发现这一节其实会把整章里面的所说的负面正面引我们进到负面或者是进到正面，就是在乎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一件事情。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 okay， 这里很显然指出两条路，一个是 cover up 哦，遮掩自己的罪过， 不要给人家看到，不要给人家知道，就是行在黑暗当中隐藏起来的，不给人家知道的。可是我们知道所有人，人人都有不完全和过失的地方，但是当人的一个自然的本性就是也要掩盖自己的弱点，掩盖自己的错失，就是我们没有错，我没有罪，不善于认错，不善于认罪。当然这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人的面前常会这样子，可是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这不管用，因为神不看你的口说了什么，神是看我们的心，神是看我们没有人知道的时候，神都在看，神都知道。所以你就发现当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如果不是常常产生悔改，就会产生诶，我没有错啊。所以当人在质疑当中，其实人就越陷在蒙蔽的里面。所以你发现义人跟恶人，当真言把这几十样都摆出来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诶，我是属于义人的这一块，可是恶人的这一个部分岂不也是常常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吗？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真理的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引我们回转，因为如果不回转，你就发现人就一直会活在所谓的路不亨通。路不亨通是一种咒诅，路不亨通就哎呀，为什么一直碰到困难，为什么一直行不通，一直走不下去。其实这岂不是就是神在光照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地方阻塞了，就跟神的这个祝福的部分有一个部分阻塞了。那我想我们只有更透彻的回转。就像约翰福音16章第8节所说的，讲到圣灵来是做什么，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原来圣灵来到的目的是光照我们悔改，光照我们看到自己的不义，看到自己的罪，看到自己来审判自己。因为当自己能够审判自己，哎呀，我要悔改，我要回转，其实我们就有机会突破，那就会被光照。所以我们在背的圣经当中也包括约翰一书1章9节、哦、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很显然在使徒约翰，耶稣所最爱的门徒的当中，他讲出了圣灵来的目的，他也讲出了就是认罪悔改的这件事情，就带我们进到神的这个祝福的里头，就这一条本来受拦阻的路就可以被打通嘛。那正面的来看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就是愿意悔改，愿意看到自己的不够而谦卑下来的时候，你发现很常人一谦卑下来，从父母的角度，你看当孩子硬要狡辩的时候，其实最后受苦的是他自己。因为你能够让孩子有恩宠，能够孩子有更丰富，你能够让孩子的路好走，就是当孩子知道错愿意悔改的时候。可是当孩子死硬不悔改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你会 OK 好咯，看你能够坚持多久。所以你看见祝福掌握在父母的手中的时候，其实当一个孩子越谦卑他就越蒙福，当他越不知罪不悔改的时候，其实很多的祝福被封锁了，你就会走得更辛苦。其实神岂不是这样子吗？神拥有一切的祝福，道路怎么亨通，人生怎么发旺，岂不是都在神的手中吗？而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其实人就一直会活在一个很难走的里面。可是当人愿意悔改，真诚的悔改，悔了就改，就改变过来。所以当人改变过来的时候，你发现就重新的回到神的应许，神的祝福的里面。所以总结这一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节就成了很关键的这一节。你要进到怎么样的一条路呢？一个是人的路，一个是神的路，一个是恶人的路， 一个是义人的路。那义人的路原来是什么？就是原来从悔改的当中不断的经历改变。人只有在不断的认罪悔改当中，你就会发现每一次就不断的提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谦卑受教，愿意从罪恶当中回转过来，而能够不断的提升，而经历神的祝福。求主帮助，让我们在对比当中做了智慧的选择。好，这是今天这一章的分享。